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各位同学，大家身心安康，吉祥如意。好，晚安。好，有没有问题继续问？嘿，好，很多我们对藏传的有些不清楚，正常，你们学汉系嘛哈。其实藏传呢，前面讲掉是显教的，它是依印度的那烂陀大学的传承，再把显教说明。所以呢，是从那个阿底峡尊者入藏之后，再把那个显教进入呢，在弘扬，就在噶当派，就是以经教为主。啊，所以呢，也学密法，当然讲的密法呢不多。像阿底峡传的密法呢，最无上瑜伽就是嘛，我们叫十六明点，观音菩萨十六明点是无上密的。其他传呢，就不动明王、绿度母，还有观音菩萨三尊。所以他只传五上密，只有那个观音菩萨十六。那个你有读过那个文殊真实明经？那十六半半有没有？就是观音菩萨十六明点、十六明滴啦。他不讲双修。我们现在藏经后来就讲那个双那个本尊的双修，所以阿底峡注重戒律。他讲观音菩萨的就是很清净的那十六半半明点、十六滴，那个是无上密。其他传人都是不动明王、绿度母跟观音。三个，对，但是力度是事业上，事业上就事业上了，按照事业上就力度，就是你修力度，我们可以帮助你事业比较发达。啊，观音菩萨是修大悲为主的，这两个体性一样。哎，事业观音，那因力度事业发达，修力度，还有不动明王持戒的为主。哎，他不动王会照顾你的戒律的问题，或者护法还护戒还为主啊。所以这个他传的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复杂。而是到后来宗教师在结合很多传承哈，包括嘉行派的，像林马派的很多传承把它结合起来。像皇现在接受各种传承啊，把觉然派的传承密法都有接啊。法王达赖法王，对，他也觉然派的一些已经往生那位上师，也是觉然派的那个修我们叫十轮金刚的那个一个很有名的，他是跟他接那个十轮金刚的传承，已经缘起七八年的。觉十轮金刚其实是觉然派的传承，可是法王是利用这个传承在世界各地弘扬，维持世间和平的，目的是这样。不是觉然派，觉然派。觉然派以前就是波奔教的延续，西藏原来的教，波奔教的延续，所以他现在也是有学五部大论的啦，以前是没有学的。那法王一直劝谏他要学五部大论，有辩经，所以他变成是内道的，以前是属于外道的波奔教的一个支脉。他想学那个五部大论，就变成是藏系的第五个教，本来要四派嘛，哈。密法自己的修法，显教是一样的。密法自己的修法，本教那修的是，我们叫鬼啦，就是用鬼来做事业，像那个小鬼，我们在台湾有个养小鬼的方式，或是呢降服那个护法，鬼道护法来做事情的，它可以下毒咒的啊，这一类的，就像那个泰国的那个鬼屋一样的那个方式。应该不是的，他是黑教的。哦，那他另外一回事了。我们讲人那不重要，我想那个法啦，人太复杂了。嘿，一下学这个，要学那个，你说到底哪一派？不知道。但是我讲的他用的法，用的法为主。 没有没有反对。如果你变成有三十二道，他很随喜啊。是以前黑派为什么黑派呢？因为他不持戒律，哦，他就男女双修不持戒律而乱做这些事情。还有嘛，以前我们叫那个纸盒车有没有听过？就是人家那个胎包，道家的。他是炼气，把那个婴儿那个还没有出生刚出生就把他炼丹什么的这一类的，所以道家这一类的，哎，胎盘这些折射就那个婴儿的胎盘，啊，这一类就有很多伤害很多众生了，哎，啊，所以他以前阿底峡尊就一直把它修改，可是有些哈，啊，传承还是没有，还是以那个他们的自己的传承来修法，就像我们那个一般的我们叫鬼巫这一类巫教的巫术的这一类的。啊，他就用护法弄个鬼来帮他做事的，哎，啊，这一类的，哦，就属于鬼屋这一类。台湾有养小鬼啊这一类的，哎，我是利用那个灵哈，哦，灵魂来做事的。哎，
是不是这个是真的有？
有啊有啊，真的有，会动，可以啊。只是我们现在很少了，啊，很少有了。你这个能力有养小鬼能力也不，而且养小鬼，哦，你自己功德不够会反噬啊，你反噬，因为你要给小鬼福报利益 啊如果你功德力没办法约束它，你会被反噬，所以现在功德慢慢 没有能力去养这个小鬼了，啊，哎呀，对啊对啊，因为其他环境越来越差，对，反噬就会控制你，得不到他，你做我做事，可是你没有给我相当的报酬，他就伤害你啊。对对对，所以做这个巫术就是有个代价，你没有能力就会反噬，一个寿命减少，好，哦，或是嘛，你的那个寿命减少，身体不好嘛，啊，或是你财报不够，或是孤独，我们叫什么？这个一般哈，哦，道家你如果做件事哈，哦，有三个。要牺牲的，好，一个是嘛短寿，第二个呢贫，第三孤，啊，残，也这残是残，所以你必须要牺牲。那你可以啊，就变成啊，我可以牺牲短寿残，我不贫不孤也可以。就是你一个要一定要牺牲啊，三个其中一个一定要牺牲，你啊，现在是讲解而已啦，不，我们要修不行，但我不能修啦，我是说有这个过患啦，所以跟你过患，所以不能修啦。我跟你讲，就有这个过患啦，啊，所以你愿意承担过患，你就去试看看啊。如果你三个都不想要，你就不适合修了，懂哈？我不是说你要修，我是告诉你不要修。
有一次生活，加拿大参加那个达赖喇嘛在那里，他十人金刚冠军
是。
然后你知道我们在那边等好久，就不开始。后来达赖喇嘛就生气了，他就说：“黑教的，我们里面赶快离开。”
黑教了吗？原来是修那个，哎呀，那个修什么？忘记名称，就是修藏西的那个一个可毁灭佛法。一般他没有想黑教，我从来没有听过了哈。修那个什么，就是藏西那个刚灭掉那个，就是文殊菩萨的，他以为是文殊菩萨示现的，忘记了。就因为他们会啊，雄天的。雄天的啦，是对雄天的会说，我上没有听说对黑教这样说，是对雄天的，雄天跟着他的信徒啦，雄天啊，
对，他要等那群
离开
他才开始，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因为雄天会破坏那个藏系佛教，
他不是黑派吗？
不算不算，那不是黑派的哦。雄天的故事要讲吗？你们喜欢听故事吗？到底是不是雄天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可以揣摩，好像是的，好像是的， 雄天的来由哈、哦、就是这样，在藏系哈、哦，一般在法王哈、哦，他们现在传承都是洛舍林的传承。那洛舍林传承谁著作洛舍林？哎，就这样，我们讲这样，印度有三大寺啊，啊，一个是甘丹寺，甘丹寺，一个是哲蚌寺，一个是色拉寺。那甘丹寺呢，是那个我们讲。啊，刚印度，现在印度，印度现在一到印度了哈、啊。我现在讲三个最主要的寺院了哈、啊，现在已经有六大寺了，但是传到印度就变比较有三大寺而已了。那甘丹呢，主要是啊那个中大师创立的，创立的，啊，所以呢他创立以后，他们叫次仁波切，我们三大法座嘛，次仁波切啊，假超那个我们叫蒋介石仁波切。啊，还有下界切的摩切哈、啊，那讲就是北顶讲，这个讲在藏语叫北，界就是顶，北顶讲界就是北顶，下就是东，下界就是东顶。所以呢，在甘丹寺这三大法座，次的摩切就是代表中大师的位置，次的摩切。那假朝那个讲界北顶就代表假朝杰中大师的弟子，假朝杰的位置。那东顶。下界就代表克主杰的位置，所以呢，由那个中大师啊两个弟子呢创立甘丹寺，然后呢，蒋超杰就住在北顶，那克主杰住在东顶，这样可以哈？啊，所以甘丹寺是由啊中大师护主三尊创立的。那之后呢，啊，再由一个弟子呢，好后期啦，再创立哲蚌寺。那色拉寺呢是那个去那个那个叫明朝那个。啊、那个明成祖，他本来请中大师去当国师嘛，中大师后来请那个慈什么大慧慈法大和尚去当国师，那慧慈法再拜色拉寺创立他的寺院，所以呢，哲蚌寺跟色拉寺都是在这个除了三大法座以外的另外弟子创立的。那这哲蚌寺一传。传到呢一个很有名很有威德力写作还有叫班智达哈，那班智达什么叫班智达呢？班智达就是至少通五明好吧，内明、一方明，然后工巧明、英明、声明，好，这个五明全叫班智达。啊，这小班智达五明，大班智达还要通过嘛星象学啦、啊，还有很多音律啦、啊、等等，十明叫做大班智达。所以听到班智达就至少要通五名，一个位阶就是一个称号。格西是学习的称号，那个班智达是一个五名的成就的一个称号，不是学位，不是那个读博士那个学位，是大家公认的，但由大家公认授予一个班智达的称号。编制的还就是西藏的说法，对的。他、啊、就是通五名叫班智达，通达十名呢叫大班智达，加个大就通十名。那这个那个这个通这个叫胡称大师，他是班智达至少通五名，五名哦。所以写的论著很多，所以由他的论著呢，再把洛舍林，他是哲蚌寺其中的洛舍林的住持，又是哲蚌寺的住持，又是当代的次仁波切。他写的论著很多，所以呢，洛舍林就依他的论著来做学习。像法王这一脉就是属于洛舍林的那个胡真大师的学习的这个论著的法脉。洛舍林法王这一脉的，包括令人波切啦、法王都是洛舍林这一脉。令人波切、次仁波切是刚才中大师那个位置叫次仁波切。圆寂后，他的所有代替他这个位置的叫次仁波切，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是音藏音藏音，对，次仁波切是藏音哈。仁波切是再来人，我们叫一般叫我们叫大珍宝啊，啊也可以叫大吧，就很珍贵的人就对了。转世也属于诸古。转世叫诸古，两个不一样哦。诸古就是转世佛火叫诸古，诸古这个藏音叫诸古。那仁波切呢，不一定是转世的，例如说 就是不是一定是每个寺就第几世纪，不是，就是说你啊，像说啊，凤山啊，以前当过凤山寺的住持，那呢对凤山寺很有贡献，那对教化众生也是呢很有威力哈，有这个威德力，所以呢啊，我们就案例找这个凤山的啊一个转世。那转世呢，他没有前世的那个几世几世主，他是因为上辈子的功德在找他的灵童啊，这个就是属于仁波切，但是他不是诸古一世一世的这样有修正下来的，他是功德力的，他是诸古，嘿，他是诸古，又是对世间教化很有贡献的，他是两个都有正量，一个接下来是讲正量跟功德两个不一样，正量的部分啊，仁波切可能是功德，对世间教化的功德，对世间的贡献，或者对寺院的贡献的功德，可能一世就没了，可能一世就没了，可能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有分两种啊，这个两种都叫仁波切啊，仁波切是大珍宝，对，都叫珍宝了。令仁波切就是那个仁波切，就是讲珍宝，很重要的，就世间的珍宝一样，很珍贵的意思啊。他是位置而已啦，不是都在转世哦。加是赖德清坐的位置嘛，这个叫次仁波切，总统这个位置，这个叫次仁波切，不是他转世的。不是、啊、就格鲁派而已，中南寺只有格鲁派，中南寺只有格鲁派，没有，不是像你先不要插嘴，听我说完，你问的都很奇怪啊，说我要解释清楚，你又混杂在一起、哦、你可以一个一提一个问，那中南寺没有说他转世哈、哦，小南寺他说或居多帅或极乐哦，没有说他要转世来娑婆世界哦。他的那个发愿是或须多帅，所以他都多帅念愿投生，或到极乐世界投生，他没有说要来哦。所以这个位置为什么要持这个位置？因为他要商量会议，要决定整个格鲁派的方向跟运作方式。所以由达赖法王他是政教合一来做住持，结合三大法座来做商量。那除了这几个四个是固定以外呢，再结合当代的一些对有贡献，是过去生有修正贡献，再做几个开个 meeting， 像之前那个十几年了，他们就开会，到底我们对中共要用和平的方式呢，还是用比较嘛宣战的方式来对应？那一般的年轻人不会主张宣战，一般老的人不会主张和平方式。所以是要 meeting， 大家开会，所以不是达赖法王一个人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法王是主张和平的方式，那年轻一代主张宣战，现在法王因为认为和平呢，宣战是藏系没有能力的，所以只能用和平方式，就是他希望把那个西藏化一个独立的一个自己的自治管辖区了，自治区能够保持他藏系文化就可以啊，不要说一定要要转嘛，独立了，嘿，独立中共一定不允许嘛，不可能哦。就像说那个内蒙古哦，或是外蒙古独立一个区，或是现在香港是独立区，只是说政治还是归中共管，所以能够保持文化是最低的要求了啊。所以他们比较主张这种方式因为现在藏人对中那个达赖法王的信仰心比那个信国民党还强，所以他要把这个信仰力。达赖法王信仰力把它推翻，变成用那个共产党的党当成主要的把权中心呐、啊，所以他要把达赖法王这个权力的这个形象把它破坏掉。好，所以这个是问题就是在这里，所以他很忌讳达赖法王在世界各地传法，因为信仰越多，他就没有办法掌控那个藏民的思想嘛，所以那统战思想啊、哦。对，会被暗杀，因为他破坏他的那个信仰中心啊，所以为什么达赖法王说不主张要转世？ 因为他转世，你就会控制那个人，那个小孩子，你会控制啊，你就生生爱你大皇族那个投身在中国当地，就控制那个思想、啊、所以藏人的思想就集中到中共的党的下面啊。没关系啦，那个个人的想法，就说有这个，我就把这个语言为什么这样说、哦、那个理由说出来。啊，达华他自己有自己的说法哈，没关系。啊，我说我先把那个分开了，就是说三大法座，它是一个位置，不是三个假钞劫的转世，客主劫没有转世哦，假钞劫没有转世哦，中客巴大师也没有转世哦，哈、哦，先分清楚哦，不要呢，大家说我是客主劫转世的哈。现在那个什么叫一个叫绿教的披的是那个藏系的、啊、有个蓝颜色的那个边边的，他说他是那个嘛总敦巴的转世啊，从巴当成仁波切啊来主持的、啊、总敦巴就是阿底峡尊者的心字啊，啊这个呢听听等候哈，听听等候，他是总敦巴的啊，所以上到我这没有转世。所以我们以前我们的团体说要接那个什么圣胎嘛哈，那希望呢啊，如果有个中等发当是父子三尊转世嘛，人家不转世，你要接圣胎，接什么圣胎？人家藏系的那些和大德说，我们周老师转世应该转到我们这边来啊，怎么会转到你们台湾去了？我们都要接一些从中大师的十八经函他的法，那不转到这边来，转到台湾，你会觉得很可笑吗？啊！你们小团体要个接一个中大事，我们三大事比你大得多，啊，六大事，所以我们都自以为是的说法。啊，是再分的，再分的，好，所以色拉是有分色拉姐跟色拉妹啊，再分的，以后再分的。我是想把那个，我现在讲是说那个雄天的由来了哈，主张主题啊在这里了啊。啊，这是胡真大师，他对当代很有贡献。写论著，还有他啊，主那个那个对那个他的什么次仁波切，又是他的他也是承担次仁波切的法座，又是舍曼氏的住持，又是什么罗舍林的住持等等，啊、哦，所以很有威力了。那因为他圆寂之后，大家一定嘛找转世灵童嘛，一定找嘛，因为他这么有正量的人哦，一定要找嘛。那找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我们讲那个胡真大师有一个管家，他管家希望说胡真大师转世的是在他的家里的亲属之中一个，所以呢他就把很多那个胡真大师以前我们叫那个金瓶认定的，他要认定三样嘛，念珠还有钵还有法器啊，这个呢他刚好他一个亲戚家有生一个小孩子，他先跟他亲戚谈好，那先把胡真大师三个用品给他小孩子看，哦，而且他也有其他认证，各地方的认证，哦，都有说哦，灵童可能是胡真大师的转世。那后来在金瓶认定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一摸就是摸到正确的了，一摸就没有怀疑，没有一点犹豫心。那其他小孩可能犹豫一下才摸到正确，所以这个在判定之中就认为，哎，没有犹豫就抓着看比较准嘛。所以认定就那个管家的亲戚就当成胡生大师转世灵童了，这样懂吗？因为抓一抓就很准嘛。那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跟他认定过嘛，砍分过了嘛，哈。那我们就好嘛，那就这样开始嘛，我们来观察嘛。结果那小孩子呢，学习的智慧不高，能力不强，跟人家辩经也辩不过，所以大家就在怀疑啊。胡真大师上辈子写这么多论著，智慧这么通达，又是班智达的一个修习者，怎么可能辩经背书那么差？所以大家就批评这个是假的摩切了，就说假的摩切。那小孩子他就学习就只能这样，他被外面批评他是假的，假的摩切，你看会不会造成压力？因为本来就是叫我认定，我就很认定的。可是当我仁波切的时候，我学习不行。一旦外面的评论说你这个假仁波切被指责啦，或怎么样被欺负啦等等，啊，就一直压力。那你呢？到几岁？到十几岁就受不了，就圆寂了，生病，走了。 就一直被外面的这个压力造成，他学习压力和被外面造成。啊，在缘起的时候，一般我们的仁波切都会涂皮嘛，就是用木材烧。那涂皮的时候呢，啊，刚好那个神识要离开身体的时候，那管就跑出来，上师啊，上师啊，你这辈子受这么多的委屈，被人家批评，被人家欺负，你甘愿这样走吗？觉得那小孩子很单纯，结果他要走的时候，那个变成生气了，起嗔心嘛。所以那嗔心就变成一个熊天的样子啊，就递个圆帽，骑个狮子，然后带着一把剑，熊天的形象。好，他可能有修过文殊了，可是他修的变成不是一样的角度，那变成一个形象出来，就熊天的形象。不重要，音就听音听懂，你就读藏音就好了，不要熊那个哪个字哪个嘿都不重要。不是嘿，就是那个转世灵童变现的。那个死亡的转世灵童变现，变一个熊天的样子，骑个狮子，然后穿那个藏戏的出家服，啊，戴个圆形帽，好，啊，拿一把伞，拿一把剑。啊，他走后，他需要找人供养嘛，因为他是灵魂中的灵魂嘛，就变成一个大力鬼啊，有点能力了。那为什么他被认证，也是因为他有福报？过去真有福报，才能够被认证转世灵童，受用这个福报。而只是他压力太大，变短寿而死，所以他有福报的。那福报他变鬼道之后呢，他要求人家供养，所以他去找灵马派，也去找三家派，请求那些有比较通灵的人，他把他供养当护法。可是呢，供养的时候不多，因为他的回馈不强。一般我们供养多是回馈多嘛，因为像那个文殊公，为什么能这么妙这么顺？因为他回馈力强，所以我求什么好像有感应，人家就一直盖庙，一直烧香，这是相对应的。所以你回馈力强，当然人家烟那个烧香供就多，你就越得力越大，就靠信仰力。鬼神跟佛菩萨靠信仰力哦，所以他的威德力大，那你越供养他的威德力越大。可是那个小他没有能力，哎，可是没有能力了，又有其他的代替品。像说，如果说你求供养，如果没有其他的可以拜的对象，我当然就一直拜你嘛，烧香啦，供养你嘛。可是因为沙迦派你嘛，他的护法太多了，你是其中一个。那比对之下，人家的护法威力很强，你护法威力不强，所以慢慢就被淘汰了嘛。后来他就居无定所啊，常常的啊，在那个变成孤魂野鬼了这样。后来有一次那个博公坂大师，博公坂大师的哈，就是写那个掌中解脱，那是十三世达赖法王的时候。那国茂大师呢，所有的那时候仁波切称他的弟子哦，他怎么有修正呢？他道次第哦，就是他写掌中解脱呢，他是乘着心绪中写出来的。不是想好像博士要抄东抄抄西抄抄，不是这样的。那呢，十三大人说：“你这么有正量，可不可以把这正量呢来教授所有的大德？”他说：“好。”所以当下的所有仁波切、所有的大格西，通通集合在旁边。他一直讲，讲他的修正，道次的修正，一讲，每个仁波切就有相似的觉受就出现了。讲道次第哦，一直讲，那每个人相讲到哪里，那个觉受就会出现。所以呢，十三大夫就很认可他，他在道次的觉受真的是没有第二，只有第一了哈。啊，所以他一直被重视啊，他也可能这样升起说，哎，修正上我是嘛，哎，最厉害的。那有一次呢，他修文殊菩萨的仪轨，修习本尊文殊菩萨，忽然之间呢，现行那个熊天的形象。啊，熊天就说他是文殊菩萨的视线化身。那你必须呢供养我，我才能够帮助你。啊，他的回馈什么？那你钱财多，那你智慧高。那我们学习者呢，智慧高，钱财多是我们最重要的。又有智慧，又有钱财，不用担心生活，又有智慧，是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能够回馈这个。那回馈这个本来他没有能力，是跟黄果大师这样承诺。后来呢，佛门大师以为他是文殊菩萨的世界，也没有跟经过十三世达王的那个认证啊，他以为他很厉害嘛，所以没有跟十三世达王认证，就传给他弟子。他弟子能破切很多，所以大家一起修，一起供养，哇，那威德力就慢慢增加了。太多人修他了，而且大能破切都是有威力的，有念力的， 啊，这个信仰心有念念信仰心来供养他，哦，他真一下增加福德智慧，那修的人就真的得到智慧跟钱财的回馈，所以他就信徒越来越多，哦，是这样 变成雄天的组织出来的。从那个那个博光大师，啊，博光大师他那一次也是有正量的，可是因为这样的恶业，第二次就变白痴，就博光吧大师，哎。哎，记得音就好了，哎，不要记得文字哈。讲道是格鲁派，现在讲多格鲁派啊，中大师后面嘛，十三世达赖法王，他变成他而成就出来的，雄天是格鲁派的，没错。以前是经过其他教派，因为他不强，所以人家不接受淘汰的，而是因为口满大师的原因，他就变成威德利了，是从那个格鲁派的。对对对对，从他因为弟子很多都修他的法嘛，修他的筹补仪轨嘛，啊，所以他变成很有威德力。第二是啊，第三就短寿而死。第三是现在也是辩经不高，后来跑到尼泊尔去了，本来在色拉杰，后来辩经也不行，所以变找到地尼泊尔去，哎，出还俗了，哎。他有一批信仰的，但是也有还俗，欸，他没办法跟待在那个三大寺里面，所以第三世啊，都很厉害，是他这样背的啦，用背的啦，我感觉不是厉害啦，还，欸，记性很好而已，好，跟我们学习小学中学都靠记性的，啊，哪有什么理解，都靠背出来的，啊，哎，杜仲是用背的，哎，没关系，我不批评他，我是说这个传承要用背的，哎，我现在是认为背的不行，要生活应用上才学佛，啊，没关系，这个是另外一说，啊，我讲那个雄天的由来就这样，啊，后来就因为达赖法王的拉蒂那个拉蒂仁波切啦，或是那个他两个，那不是那个另外亲教一个令仁波切，另外亲教师嘛，他就是那个孔波嘎大师的弟子，十三世堂那个博光大师的弟子，所以呢，后来他也传给他法王修雄天。后来雄天学一学，好像觉得怪怪。后来吉祥天母跟他讲，其实他们降临嘛，他们有些降临的啊，跟他讲这个不能修，不能修。啊，法王就质疑，那找十三达法那个时候就有在找雄天到底，因为那时候很兴盛嘛，佛法当时很兴盛，在找那个雄天的依据在哪里？为什么修这个护法传承？它的源头在哪里？啊，所以本来那个十三世达法王他活一百岁，他跟大家说活一百岁，就被下毒，五十岁就走了，就是可能雄天他们组织害的。啊，十三达法王，啊，所以到十三达法王这边啊，又修雄天，感觉经常就有讲说，你十三达法王可能被他害的，被雄天组织害的，也不能再修，会对佛教有伤害，啊，对你本身也不好。啊，所以达法王在找十三世达法王的这个啊，他的以前写的一些日记。来判断按照雄天不能修，那个辩经院的校长，我们叫洛桑校长，老校长，他也是啊，找十三达罗文的依据主张雄天不能修，却也被暗杀了。另外一个小人波切跟他欢迎也是被暗杀啊，所以他是对佛法很教，还有几次达赖法王在讲法的时候被下毒，也是因为雄天祖师。现在不算了啦，嘿嘿嘿。是破坏佛教的一个支脉和人，哎，对，因为他破坏佛教，所以不承认他是格鲁派的，不能修的，因为破坏佛教啊。所以呢，只要法王灌顶或是传法，一定说雄天信仰雄天的哈，不，我你要离开，我不传你，不能当我的弟子，是雄天，不是黑教，是雄天。哎，所以雄天的不是黑教，我从来没有听过法王排斥黑教。啊，这个就是这个由来了啊，它从天的由来啊。你们看啊，现在在三大寺的一个寺院，它也有这个墙壁挂护还是雄天形象，但是它跟那个三大寺辩经也都分开了，自己一个团体信雄那个团体在辩，所以法王也不排斥它，只要你不要跟掺杂在一起。所以我是三大寺有时候去买香，哎，那是雄天的那个组织的香，我是买就买了。就无所谓，因为他还没有标明是雄天的，啊，感觉香好啊，又便宜啊，就买了，啊，可是无差了，供养是供养活菩萨，不是供养雄天。 但是对熊天很忌讳的，而且我没有离开那个三大寺，在色拉姐都有熊天的一个寺院啊，都很有钱哦，很有钱哦。像那个我们台湾的宜兰还花莲也是一个熊天寺庙，盖得很大啊，都很有钱，真的是他的威德力，因为信仰多，威德力就强。不是啊，他把他当文殊菩萨，一般信仰就把他当成文殊菩萨了。啊，他不讲法，他是护持你，是给你一个有钱财、有智慧，他自己要学，但是要帮助你有智慧、有钱财，他没有讲法。
我说事业里面的跟一般佛教的事业一样吗？
一样，一样，一样，都一样。啊，也是三八那个辩经，也是佛经佛论。护法而已，看不出来，他墙壁有画，所以你进藏界寺院哈，你要看护法是什么，你要看墙壁，左边右边的墙壁，你再知道他护法是什么，啊，所以你如果有熊天形象，你就进去要知道就退出了就好。哎，熊天形象知道吗？哎。有点像文殊啦，他的是他的帽子是很特别啦，就一个这样啦，就像那个我们那个帽子有没有？啊，以为藏线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嘛羽毛的嘛，有没有？你看，啊，这里一个脸方脸的，方脸哦，这人啊，这坐着起啊，披个袈裟，啊袈裟，啊这里是拿一个文殊剑。文殊剑，我不会画了哈，拿一个文殊剑，好，就放在这里啊，骑个狮子，狮子，好，我不会画，我的画画很差，啊，但这个帽子，哎，帽子是这样，哎，啊，他是护法了，他自己认为护法，他不是，他是文殊菩萨示现的护法。哎，他自称这样。好，熊天故事讲完。
师父，你说那个行天宫，台湾信的人真的很
多。对啊，要感应啊。
他不是一个，他
可能
有点偏向道教。
不是个道教，是讲教才叫道教啦。那个我们讲道，一定要讲内涵的叫道啦。但是我们把那个宫庙当成道教不一定，我们道是从哪里来呢？从那个太上领导权的《道德经》来的，啊，那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个讲教理的才叫道。好，但是我们一般把那个拜拜了就称为道教，不是，那个是一个习俗的行为而已，拜神教了。那道一定要有内涵啊。所以佛教，为什么佛要讲佛法的内涵叫佛教，有内涵的，而道如果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宫庙，那个不是真正道教，可是我们不了解内涵就称为叫道教，而且那有没有道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讲内涵啊，信仰力而已啦。
他也不是一个佛教，他们信的是关公。
你没关系啦，你信谁都可以啦。对啊，你可以信自己啊，把自己当神，我就是信自己啊。你看很多人，你就把他当神。你好，你像大陆那个习也是习神啊，他把自己当神啊，唯一的真神啊。你看世间有没有？你像希特勒也把自己当真神啊，唯一的真神啊，就信仰他啊。现在很多人都是以前都是有这样的行为，把自己当神一样啊。
没有，现在科神。
哎，科神 AI 科神哈，啊，这个都是因为那个教要统一管理，我们叫独裁嘛。独裁一定要把自己当神，所以以前的皇帝是什么？他是真龙天子嘛。你上天够不到，我是上天天子哦，所以你只能拜我、信仰我。就是用这个神话的故事来约束人民的信仰啊。所以你看皇帝就叫天子啊，真龙转世有没有？这个就是神的这种威德力来统治人民啊。 就迷信的角度。所以这个虽然没有明说，其实这个就叫嘛拜神主义啦，粉丝跟偶像的心态啊，我们叫现在叫粉丝偶像的心态啊。所以你偶像的话，你都会全部听，你不会抉择，你叫听了就相信，听了就相信。啊，皇帝下一个圣旨，不听了就斩首，所以你一定要听，抗旨。哦，所以你看那个十字东君，他因为他是用假教团当成是啊传递那个天主命令的一个组织，所以你没办法跟上帝直接沟通嘛，就有教团来跟上帝沟通。那上帝要做什么，由教团来执行。后来就变成十字军东军出现了，信那个宗教的战争。对，都上帝的美意。所以那回教也是变这样了，异教徒都杀，唯一真神嘛，而且要是异教都要杀嘛，就变把宗教当成屠杀的工具嘛，就是没有从法，没有从法去深入的，都变成这样了，没有法深入的。所以我们讲道教佛教一定要法，那个法才是真正的叫教。那其实应该讲不能讲教了，那个教就变成应该讲经哈。教我们一般的佛经叫佛教，那个教是讲佛讲的话叫教言，这个才是真的佛言的佛法才叫教。可是我们现在把它教变成规矩啊，一个规范的规矩条例，这个叫教，误解了，误解了。所以反而说佛法不是佛教，不是那个外向的规矩，而是真的内涵，有哲学思维，思维宇宙真理，那个内涵才真的佛法。所以不能把佛法当佛教，变成规矩，只是规矩上在研讨怎么样做合理，怎么不做，那个不是真的佛法内涵，是佛法那个哲学的内涵才是叫佛，佛道他说的话。而且一般把教变规矩嘛。说你们是当你们是佛教徒的时候，你们感觉说啊外教嘛，比较低。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哈，因为有些宗教就把只要我的宗教那个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比我低，因为我是唯一真神。你们佛教是多神主义者，我是唯一真神，所以我们的神是最高的。你们多神主义就表示你们多比较低，因为真正高的只有一个，唯一一个。可是你们那么多都是佛，表示说你们程度都比第一个还低。这是他们说法了啊，我是把他们说法讲出来而已啦。所以他讲究唯一真神。其实外跟内哈，我们讲外跟内是怎么说呢？你有信仰三宝的叫内啦，没有信仰佛教的三宝叫外。以这个来判定外跟内，它不是一种贬义词哦，它是一个分辨词而已哦。但是一般宗教认为唯一真神这个有贬义词啊，所以那个外跟内是一个分辨啊。像说你是外戚内戚，就是外面的亲戚，就是妈妈这一派叫外嘛，爸爸这一派叫内嘛，它是一个分辨的角度。相信皈依三宝，用皈依三宝来分判。我们现在都往外求了，现在是讲皈依三宝为主啊。我们现在都往外求。你说佛菩萨，我信仰你，皈依念佛，要求阿弥陀接引我，是往外求，也是往外求哦。所以你说往外求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往外求。你学佛都往外求，不是从自己实践去修行，而是呢相信我这样皈依念佛可以得到佛的加持令阿弥陀可以来接引我往生求，都是往外求啊。都在心外求法，不是你要外道的批判就归三宝，你不要讲那么多，你很多分判不清楚，是不是中医那个是错错的啦？因为我们讲三宝的那个内道所规定是归三宝而已啦，而你如果真的要以解脱假释嘛，以四法印，四法印才叫出真正的法的法归一啦。我们讲那个皈依佛宝、法宝、身宝嘛，那重点是皈依法宝。那法宝在哪里？就四法印来判断。四法印就皈依法宝，所以从皈依法宝来讲四法印。如果说你皈依佛法、身宝是佛教徒，也是。 比较我们叫信行人啊。我们 佛教有信行人跟法行人，皈依佛法三宝为主叫信行人。对，那是佛法的内涵，就包括无我跟缘起的部分啊，那个就是嘛信那个法行人啊。那若巴尊者跟阿底峡尊者判断，只要是信行人就是佛教徒，就是内道徒啊。如果是更好，当信啊、三数法印或三法印的，就是以归那个法行人啊，更好，当然是佛教徒啊。这两个不同判定，那以信行人为主的就可以讲内道徒，所以判断是这样标准啊。而讲往外求往内求，那是以后的事，这个另外一个层次啊。对对对，好，没问题。很多不清楚，嘿，你问我，因为比较我对藏系的比较知道详细一点，你们可以，因为你对藏系不了解嘛。不是啊，我串习，我在印度学两年呢，啊，我去中开始进入僧团，你看83年进入僧团。快30年了，三十年，83年嘛，像2013嘛，113嘛，三十年熏习，我都在藏系学的。那以前没有出家是学汉系的，学净土，学禅宗，学净土8年，禅宗2年，密法半年，还有去接触南传，短期出家1个月，所以都各派教都有涉猎了。啊，到出家后我就感觉我对密法很相应，我修半年哦，那个信心很强，加一修本尊哦，那个空中本尊的那个灌顶，那个如排山倒海，那个能量虚无灌进的，全身充满法喜啊，那个信心很强啊，充满法喜，在修本尊的时候哦，那个很相应，那念咒那个好像那个共鸣，震的整个皮哈，皮肤都会震动，会麻。只要念那个音啊，都会麻哦，很舒服哦。啊，所以我出家就想找一个密宗的学习密宗的道场，而且看一看就是人家介绍的，就是我们那个师傅啊，结果去都没有啊，被轮椅啊，被弟子跪。跟我期望的差太多，刚才都被弟子规被轮椅，那这个满不是接受，那个高中都背都不想背了，我要学佛法，不是要背这个啊，这个学这个就背弟子规，那跟我要学密法差很多。但是呢，已经进去了，跳不出来，因为没有找到更好的一个团体能够让我学到密法的这个传承。因为至少有去接触达赖法王了，还有三大摩切那个次仁波切会来那个三大法座会来讲，光是讲法嘛啊，所以这样呢，就农人那这人很强烈的就把他呢就安住下来了。所以那时候凤山寺，如果凤山法师讲密法，我就把花框框的照啊，都无啊，全无啊。我说以后凤山寺有一个凤山法师来讲密法，我就跑个宽宽的照，找不到了，就是找不到了，福报太差了。所以我对密法很深入了，你看我现在礼拜六讲密法，我的密法一大箱，只要讲密法书都收购，然后去把重点提示出来，去采纳怎么修，身体出力怎么修，圆满身体怎么修，然后讲的就是理解的很清楚，然后理解完这个书都变成不要了，就变成着破了，内涵吸收到了。所以我已经送给那个同学，一个叫郑国，我已经送他快15本的密法的书啊，都学过的，我都看过的，他以前就是大量收集，大量去买啊，我对密法很相应，真的很相应啊，我也相信是哪，它可以用在生活中，而且在助念很有效啊。今天下午密法，我是在出家前，这个在和平东路一个萨迦派的一个喇嘛，他不是出家众，他在尼泊尔闭关15年啊，你有听过哈？那个叫法音啊，那个谢哲长的兄弟都在那边学嘛。我在那边学过，学过半年以上， 就学过。那时候呢，很少人讲密法，啊，他密法讲的是灌顶，灌个顶，然后开始修那个梗本咒。所以他们在很那个这样地方比这个还小一点，啊，就上次坐在这里，用这小一点，挤一百多个哦，一百多个哦，挤哦，没有座位，都是这样挤的，这样斜斜的，这样坐在一起哦。对不起，按每次呢，在过年之前都会送根本咒，好像我们送根本咒，送那个哈，嗡嘛呢本咪吽，那个皮肤啊会震动哦。你看一百多人这么小房间，那个声音的震动，这个皮肤都会麻，很舒服。所以有时候我是坐半天，我就请假半天的那个班哈。我们早上十点半到晚上，我就晚上班不做了，跟请假我就去上课。每次坐下很疲累的，因为我做脚底按摩嘛，花力气很累，因为赚的钱多哦，我一个月也是赚十几万哦。嘿，那就请假去。那每次起坐哦，那个疲累的感觉就慢慢消失了，就很有精神。啊，都讲那个仪轨而已，没有讲什么法了。啊，那个上师也有修正，哦，那我听说他可以把一个玻璃珠变成舍利子了，但是我没有看过了，哎，但是我们师兄很厉害哦，那修行很厉害，他们曾经在一个验证哈，验证了，就说那时候刚好呢，那个有电话宣布几点到几点停电嘛，啊，他们训练念力，刚好他们住在附近，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对那个路灯啊，路灯刚好八点停电嘛，两个就发功。那个灯把它熄掉，亮起来喽。停电的，亮起来喽。所以那个修行是真的是有用功的，有真的有用功进去的。人家说的啦，我不会去，也没告诉我去什么点，他要去验证，我也没有告诉我们呢，啊。啊，我是参加一次尼泊尔去十天的尼泊尔跟那个朝圣啊，有跟着上师去啊，那个那一次，但是他们这样说了啊，可见他们真的很用功了，而且修定的功夫一定很不错。哦，我感觉这一套秘法念力的这种对临终很有帮助啊，所以我每次去临助念，我都用念力观想力啊，真的有帮助。你讲太多话没有用啊，你靠念就知道说他想要什么。他需求什么？例如说啊，今天那个老居士一个同学的妈妈叫林昭昭，啊，他我感觉他情绪就是亲情，挂碍亲情，我就找那个敏慧的哥哥，他在尼泊尔嘛，去义诊嘛，啊，没有回来啊，我就请他哥哥跟他妈妈讲话啊，真的那个心就放下了，啊，就是靠我们的修密法的念力去观察那个临终者或是亡者需要什么，这个从修定的密法很有帮助。那以前我这个定力是从念佛来的，可是用的是在密法用，密法可以用的很广。那你修念佛很简单，可以得到色摩他，很简单，因为是四字佛号，圆的很比较简单的所缘性，啊，可以修到定。但是用的方面，利他方面，密法其实很好用。所以你可以结合佛法，其实可以用在自己修跟用的方面去把它增长。啊，所以我感觉佛法那个密法在我们在对临终者也好啊，我是对我们就习正怀处也好，都很好用，每个当下都可以利他观想佛光加持。啊，所以在密法对亡者佛光加持，它可以产生安定跟喜乐，所以他的执着心就慢慢放下，得到一种舒服的感觉了。好像凤山他爸爸临终由凤山观想佛那个佛光，爸爸是安详啊，烧出舍利子哈，舍利花，所以是很有用，所以是靠密法这种方式来做修行，对临终者，对我们自己啊。那曾经一个癌症的哈，我也试验过，癌症的我们有请我们斋生的叫到林曼莲的，他已经标靶已经打第二次，然后身体很累，啊，他这边消了，那边用。一颗这个消了又那么一颗，啊，我就跟他讲，你说你对什么佛菩萨比较像，那个观音菩萨，我说你用观想观菩萨放光加持你，那本来那个生出那一颗那个磁场很不好嘛，那个就是生出来那个有那个晦气很强，我叫他观想那个佛光加持那个磁场那个毒气就消了哦， 所以你们念密法，念要念气，你像我们观想，要把气集中到心轮，啊，你这个心轮的光会排，那个光本身就排除那个晦气跟邪秽的功效了，光了，可以排除我们身体的邪秽跟病气、晦气的功效。啊，如果你发炎是可以，可是问题你的骨头不正，你要骨头先调整好，哎。你现在睡姿不良，调一调，明天又来了，根本还是你睡姿不良的问题。对，要没有枕头怎么睡啊？
我现在都有睡枕头。
哦，对啊，你现在才讲啊，你以前都没有睡枕头啊，所以调好也没有用啊。啊，问题等一下再说啊，嘿嘿。哎，你现在在讲课嘛，哈。啊，所以你要找根本因，一定要每个事项要找根本因。今天有人就我同学早上上课，我就提早，我本来十二点下课了，因为要助念，我提早半个小时赶过去助念。啊，就我就跟他讲，他们跟我说，哎，有些蚂蚁啊，像夏天蚂蚁很多啦，墙壁啊、天花板蚂蚁，啊，他就那靠什么？靠那个念佛啦，啊，蚂蚁就会走啊。我说我不强调这个啦，这个是迷信啦，哈。啊，当然说你的念力可能有帮助那个蚂蚁迁走的功效，也有可能啦，但是我是讲求事情的源头啦。蚂蚁会走会到家，一定什么有可以吃的东西嘛？像蟑螂会到你家，你家没有煮饭没有食物，它会到家干嘛？对，一定有吃的啊。我们动物都是追求那个吃的嘛，所以你有吃的来源能够补充它的色身，它才会到你家。蚂蚁也好，蟑螂也好，一定你家里有些啊掉的厨余，或是掉一个屑屑的，它可以吃到这个东西才会到你家嘛。那蚂蚁不可能说，它为什么不经过别的地方，要经过你的天花板？一定你天花板有些像啊壁虎啊死掉的啦，好啊，或一些动物啊死掉的啦，那蚂蚁可以吃的，所以它经过你墙壁去吃到那个壁虎那个死掉的尸体嘛。啊，所以你要追那个本源啊，是不是有些本源是有食物在那边？我曾经也去，上次那个高雄中道，我们去那个哪里啊？这个叫我们叫哪里去郊游啊？那个旅馆，好旅馆那个有一个泡温泉，我只要饼干放在那边，一下子蚂蚁就过来了，白蚂蚁都不见了哦，没有看到蚂蚁，一只蚂蚁都没看到，只要饼干放在那个柜子那个书桌上，蚂蚁就一大群，我赶快把它拿走呢，我叫清干净，那蚂蚁又退了。所以可见蚂蚁会常常到你家，一定有吃的东西啦。啊，所以你家一定要清得很干净啊，不要有厨余或是一些屑屑的掉地上，才能够防止那个蚂蚁跟蟑螂到你家。按说你靠念力啦，靠皈依啊，蚂蚁会搬家哈，那也很好啦。但是我说要从实事求是来追求真相。啊，你们去找，为什么我会这样想？你要找源头。为什么我这样的做法，我有这样习惯这样做，你要找那个源头是什么样影响你，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你这样做是对的，那个源头到底合不合理，这个很重要。我们都习惯性的嘛，哦，例如说你对一个信仰，像说我们一般学啊，因为呢哦，金刚经这样说啊，因为龙树菩萨中观根本慧论这样说啊，月生菩萨入中论这样说，是不是回合都是这样，对不对？你不会说啊，我想的这个合理的应该这样子，你不会这样吧？因为我们都是粉丝嘛，嘿，啊，佛菩萨是偶像嘛，对不对？我们心态就这样啊。所以你看，等格西人波这样辩解是嘛？啊，因为陆州人这样说，所以呢就辩经了。依这陆州人这样说来讲，你要遵循我的；啊，依照金刚经这样说，你要遵循我的。他是背出来，可是问题，金刚经讲的合不合理？有没有人去思考过？没有。陆总理讲的合不合理有没有思考过？没有。如果中观根本会讲的合不合理没有思考过？没有。因为你不敢质疑，因为他是你的偶像。不是外文哦，不是啊，像佛法是粉丝偶像心态哦，西方的外文不是你的偶像哦。可是问题，我也想要质疑我啊！可是你们敢吗？你们敢质疑吗？我也告诉你们质疑啊！你们敢质疑吗？你们有抉择会抉择吗？ 对，问题佛都这样说，问题你们有信心质疑吗？有智慧质疑吗？那质疑的标准在哪里？你们提不出来，所以你就更不敢质疑啊，因为你没有实践嘛，没有去做嘛，没有去做就不晓得合理不合理。那不晓得合理不合理，你用什么来质疑呢？没办法质疑啊，因为你没有个剑来砍东西啊，所以你要砍木材又没有剑来砍，还说我会砍木材，不会砍啊。所以按照举例刚才讲天台宗你就没有质疑的、啊、你要讲天台宗怎么说是合理的 啊， 啊，你的理路要讲合理不合理，每个人都说到我理路啊，我要讲的是最根本，对，但是那个理路的源头合不合理，有没有依据啊？依据的合不合理，这个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啊。对啊对啊，不是啊，只是体系很简单啊，体系它是法华经的延续而已的，没有什么复杂，是人创造很复杂啦，其实它内涵很简单啊，人把它写得很复杂很玄的文字而已啦，其实内涵很简单啊，你们去追那个外向的文字嘛啊，不要从那个体去深究嘛，就一直找那个外向文字啊，那一直找一直找就变成心往外求嘛，而且那个体就是讲《法华经》的佛如来藏的思想而已。好，没关系。好，那有没有问题？啊，这个还没讲哦，我们休息五分钟再讲这个。就是你安利名称一个基础啊，我们叫施舍处了、啊。施舍就是假名安利的意思啊。啊，假名安利的一个处所啊，例如说我们看到秀清的颜色形状，就是我们看到的那安利秀清这个名称。所以你的颜色形状就是施安利秀清名称的施舍处，那秀清这个名称就是施舍法，这样可以哈？哎，这个概念不简单，汉系很少熏习，哎，这个处也叫一般也藏系也叫施舍基了，基础的基了。安利名称的一个基础啊，安利名称或一个概念的基础哦，所以你讲三心不可得，其实他没有讲清楚，禅宗没讲，就是过去心不是过去我，懂吼？所以过去我在心上找不可得，找不到，不可得是我不可得，他没有讲我不可得，过去心过去我不可得。现在心现在我不可得，未来心未来我不可得，他没有讲清楚，所以是在心上找不到我，就什么心不是我，就独立是有空，内涵是独立是有空，可是一般现在的都是从不是我就变成什么空相嘛，用空相来解读嘛，可是真的内涵是这个才对，就是无我的内涵，独立是就有空，这才是真正的圣义地，可现在因为找不到我，用显现境，这个是驱路境、哦、所以不是礼拜几、礼拜五、礼拜六人问那个法王讲的显现跟实际不一样嘛？啊，但是法王也把显现境跟驱路境、哎、弄得混杂了，连大德都是这样哦，连威生菩萨是 弄混杂了，所以讲不清楚。哦，对，无我是驱路径，了解的内涵，这两个不一样，可是传承都把它混在一起，所以我们读不懂，一定读不懂嘛，因为传承都是这样写，所缘境、驱路径、显现境混在一起说，啊，啊，其他道别啊，还、啊、不知道哪个多、哪个对、哪个错，分不清楚。哈哈，哎呦，还有小米跟那个、哎、大米混在一起嘛。相分，新的相分，驱路径的内涵、啊、这个就分不清楚啊，所以你看法王讲的也是文字传承也讲不对啊，可是我们不会去抉择、啊、认为、哎、法王讲的一定对嘛、哎啊、我就把它抛出来了、啊、有人质疑我就解释，没人质疑就算了，因为大部分不会质疑啦，那因为有人说他是不是破坏分别心假名安利我才要写， 父母的心讲明是对，不能破坏，所以为了要纠正他才写出来。好，这个要了解哦，就是从显现境哦，找不到我是空相，都讲空相哦。过去心不可得，因为过去心找不到了，就变空相，是从空相的显现说，不是从七处界独立实体有空哦。哦，就是禅宗都讲嘛，讲七处真心也是从空相嘛，对，外找不到我嘛，内找不到我嘛，中间找不到我嘛，根也找不到我嘛，事也尘也找不到嘛，事也找不到我嘛，细缝找不到我嘛，就变空相了，不是真的，它是独立实体有空内涵的，可是呢，都不会讲去入境，都讲空相来当圣义地。我们一定去入境分别心啊，它比量哦，是去入境哦，分别吃哦。那分别就有这个基础，再进入空无空相，再修止住修，从这边把空相再修止，啊，到现证。都是独头一支啊，都是第六支独头一支啊。这边开始都是独头一支啊，从都是独头一支在转变的了，没有经过五根支哦，现在都是第六支独头一支在转化而已、啊。五根五句子一定要经过五根支的对境，已经之后就透过去了。因为你五根支没有显现心啊，五根心只显现那个色法、色身香味处啊、色处、身处、香处、味处、触处啊，不会显现心啊。心的了解一定他心通。我是分别心才去揣摩的。对啊，修无我独立实体有空啊，就施设处找不到施设法。观察，哎，实体有空哈、啊。哦，对，就从施设处找不到我，就是。独立实体有空啊，这叫施设处缘起啊。施设处所缘境，施设法是缺路境。施设处是所缘境，施设法对。对，了解内涵。所以内涵上呢，这个有相的哦。你说独立实体空的概念是有相嘛？所以好像说比量不是在里面嘛？比量是有概念的有相，虽然他也认为有相呢跟实际的显现不符合，他不是有一个那个概念，有概念，有概念。哎，对对对对对，还是有概念啊，概念就是有相啊。阿三那会儿空性是无相嘛，他没有写清楚嘛，啊，无相就没有概念的显现嘛，所以不一样嘛。啊，最大的讲的都不清不楚啊，讲的都是文字传承啊，你看懂吗？看不懂，因为它虚无见与显现混在一起啊。空性为什么是跟实际是吻合的啊？只要世俗地包括空性本身是不符合，为什么也没讲清楚。哦，所以靠大家师责会才能够弄清楚啊，靠传承是弄不清楚的。好，这个部分好，你想三心不可得，去入境是独立不得求独立实有空，啊，他是一般都用显现境讲空相，连法王他们也是用空相来解释，不是用去入境的独立实有空来做解释。啊，所以我们要分辨，哎，传承不一定合理。你从生活中来看嘛，生活，所以怎么样合理？你从生活中去比对，就合理不合理就可以判断出来，不是谁说的对，谁说的对要跟实际符生活中符合。所以佛法从世间觉嘛， 就等圣摩比佛三那再说。像讲的你还是听不懂，哎哎，而且我们花很多时间，我们这个主题还没有讲完啊，哎，这比佛三那再跟你讲，哎，我们先布施布施不周已，先把它弄懂，啊，再学比佛三那就一步一步来把它弄清楚。清楚是清楚，但是有些不合理还是要纠正的。哎，传承不要信他，当参考就好了。要跟生活比对。我比较叛逆了哈。我是符合实相的，我是叛逆，是对传承不一定接受了。啊，但是我对合理的哲法会比较有信心。哎，希望你有功力来指引我，还要。我希望你培养出来，这样才有对手可以交替。有对手，但越练就越那个武术就越练越精了。我就是没有对手啊，对啊，对啊，我真敢说，我现在是没有对手。他们的朋友了哈，姓卜的，他知道。没有啦，没有厉害啦，他是嘴巴比较厉害的，不是思维厉害的，是嘴巴。对，哎，对对，有找到对手，那才是兴趣之一啊！嘿，人生才活得有意义啊！你看，无底是很寂寞孤独的。希望来挑战哈，踢馆哎。好，那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从那个《广论》哈，《广论》那个在390页。我们第二段啊，好，第二段，啊，若得前说圣母他说有几种不得劫罗呢？于现法中就现世啊，哈，不去出世间道的地相道，而只去世间道的出境相道，哈，这个很没有写，啊，出世道就是地相道了，哈，世间道就是地相道，啊，他依照声闻地的哈，声闻地就是那个一切世间声闻地有说。哦，此中几种不得劫罗，于现世乐住世间道，就是出境相道，非出世道的地相道。他讲有四种，有四种。啊，这个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哈，写出来，你们再读一下也可以哈。第一种就是外道行者，哦，外道行者。那外道行者呢，他就修定，因为他不修三主要道，因为外道没有三主要道。那三主要道包括空正见，空正见就是地相道的基础，所以他没有空正见就不能修地相道，哦，那所以没有修三要道，就是外道就把它排掉了，哦，因为他没有空正见的概念，就不可能修地相道，哦，第二种呢是内道，这后面三个都是内道徒了哈。第一个根器钝裂者，那为什么钝裂呢？因为他不懂无我慧，施舍力不够。因为要懂无我慧，一定要观察缘起跟无我啊，他施舍力不够，或者说学习的论点没有提到无我慧的内涵，哦，为修定。所以你我讲无我慧哈，哦，像我个人哈，哦，你可以讲叛逆或是什么，叛徒，佛教的叛徒也可以的哈，哦。我认为《金刚经》没有讲无我慧，《心经》也没有，对，他是讲空相。他讲显现见的空相，空真见是无我慧，那个空慧，空真见是无我慧哦，哎，不是那个对境哦，这个三个都讲心，不是对境，不是对境，啊，是无我慧，心，是讲心，处理心、菩提心、无我慧的心。不是讲尽哦，哎，三个都讲心啊，你讲的空相讲显现尽的尽，虚入尽是无我，无我慧才有虚入尽，包括世俗慧、圣意慧，所以都讲心。那世俗慧面对的尽叫世俗地，圣意慧无我慧的心就面对的尽，就是讲无我的内涵，空性无我内涵，所以这讲心哦。 所以呢，这里呢，我们讲那个，我们讲显现境、哦、如果一般显现境就是讲有相无相来说，那去入境就不同，缘起无我就去入境。那空性应该讲是缘起无我的内涵，而不是《金刚经》《心经》《般若经》讲的空相的内涵。所以《金刚经》只讲空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没有讲无我是什么内涵，也没有把缘起说清楚。所以他只讲显现境，没有讲去入境。所以呢，他是不是真的代表圣义地的《了义经》呢？我个人认为不符合《了义经》的定义，因为他没有所权是空性。不是密教，密教显教，显教就显教，就显教。因为他没有讲究竟无我的内涵，只讲空相，空相不是无我啊。啊，还找不到，目前我找不到。所以说无底是很寂寞的，就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究竟的疗愈的内涵。密法也没说清楚，因为密法是显教之后才进入密法。他对那个也没有求，他是已经感觉已经修过了，他不会再重复讲那个空性内涵，他讲无我会跟四心结合，重点就无我会跟四个空相、白显空、红真大空、黑净德广空、俱生光明一切空。所以他的空是讲显现境的空哦，不是讲那个空性的空哦，是空哦。白显叫空，红真叫大空，黑净德叫广空，那俱生光明叫一切空。它空是讲空相的空哦，不是讲去入境的什么独立十九空，不是这个哦。所以大部分都是用空相来说哦，所以也没有讲那个真正无我会的无我的内涵，没讲。只有四部中义有讲，有讲无我内涵，缘起跟无我哈。那是文殊教大师创的一个大宗义，就是在那个宗喀巴大师之后，那文殊教第几世？第七世、第七世、第六世、第八世达幌时期的人，格鲁派的。第六七八，我要找历史才知道可以印证。但是他不是，他是宗大师后面的很久的人，这不简单。哎，所以先写大宗义。那大这个其他的大德像把大宗义念叫分出什么是宗义建立了宗义饱满。可是对啊，可是无我见无人见应该是无我会嘛。啊，那无我见人见这个是说无我的见解或无我会，那无法无人会，这个就是讲见解。空我会，可是他没有讲无我呀、啊。什么叫无我啊？他有讲心啊，可是无我什么那也没说、啊。他用空相而讲而已、啊，没有讲无我什么。你说常空、一空、自在空、独立十九空、地始成立空、自性空，没说、啊。他是有个名相而已、啊，可是对的进无我是什么那也没说啊。这样总相带过去而已、啊。那是初定啊，对啊，就是世俗如幻啊，初定后就世俗如幻啊，那又是相又不是地识的相，是相非相啊。那这很多没有讲什么啊，菩萨啊，菩萨是名菩萨啊，菩萨非菩萨是名菩萨，有没有这样说啊？什么意思啊？菩萨非菩萨是名菩萨什么意思？啊，是吗？万那是显现境嘛，不是去入境嘛，就是说从空出假嘛。那肯定啊，你看见山是山，见第二个境观见山是山嘛，见水是水嘛。第二个观是见山不是虚假，从空出假嘛。哎，啊，第三个就是见山本来就是山，见水本来是水，那是证得佛果嘛。啊，这就是显现境哦，没有从去入境来说哦，都从显现境的空相见几度。如果去入境就很简单了、啊，没有什么见山是山的啊。你证的空性的话，你可以什么？原来我这个证的就是自性成立空，自性成立空之后不会变成又是自性成立哦，不会哦。 对啊，空就一直空下去的，没有在什么见山又是山哦，没有回过来的哦，懂吼？不会再回过来哦，因为你已经证的那个量的话，就不会说啊，我见山非山，见水非水，所以又变成又见山是山，非水见水非水，没有这样的角度哦，没有如幻哦，它是趋入境，没有如幻哦。所以一般藏系的汉系都讲如幻啊，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山是讲虚假如幻，从空出假，是显现境哦，没有从趋入境来做解释。啊，所以秀俊也学到嘛，以幻取幻嘛，啊，那个是从空出假来说，以幻取幻嘛。但是以幻是幻，但不能取幻哦。不对，因为智慧不能换，智慧要坚定，要坚定的圣解，你不能说用智慧换再去看换再取换，不能，一定要有定解。所以变成大家都假，那假是存在哦，假是显现是虚假如幻的假，那真正的趋入境是什么？假有、哦、或是假名安立，那个是确定的哦，没有换的角度哦。啊，所以很多名相混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当对生活中啊都是假的，都是虚假的话呢，啊可以在乎也可以不在乎嘛，对不对？有没有这种心态？都是幻化而有嘛，如梦中幻化而有，所以可以不在乎嘛。可是但是文鼎哈有对跟错，你真如本性幻化出来，但是有对。合理的不合理的要做抉择，你不能说啊佛性，但是佛性真的幻化出来是只有善的一面哦，烦恼一面不是佛性显化出来的哦。不是，你讲了很多名相啦，跟世俗的生活没办法用的。你现在讲说我们讲说你讲生活跟我的生活不一样，我生活是说可以抉择的，你是讲都名相来代替你的概念而已。啊，那你怎么用以换取换呢？那不能这样换啊，是对跟错啊，没有换不换的问题啊。现在没有换啊，你看这杯子是换的吗？你看到换吗？概念是假。我是问你看到换了吗？你是概念，那我那换吗？它是真实的哦。换是什么意思啊？换就是，不是，不是，我们叫换哈，是可以穿透，可以穿透过去的叫换。虚假的幻，就像彩虹，好像可以穿透过去叫幻，所以你都名相不能不清楚，因为它本来没有定义嘛。只是很多概念一直重复、重复跟你洗脑，一直洗脑，你把洗脑那不合理就把它当成对的，因为你只兴起这一套嘛。我们讲幻是说它可以穿透过去的，没有实在的感觉，那个叫幻哦，而不是你概念的幻哦。你概念的幻说啊什么都幻，那是概念，可是问题。这个杯子可以用呢，可以打破呢，它不是换呢、啊，它可以铸造出来，也可以要钱买啊，也可以拿装水，它不是换，它可以实际可以用的、啊，不能叫换呢、啊。它是世俗地的一个缘起，因果缘起的作用，不能叫换呢、啊。所以你蛮多概念把它当成是合理化，其实从生活中来讲不合理的哦。不是在哪里？你要讲出来。哎啊，所以呢就不用谈了，所以等你功力够再来变哈，功力不够就不用谈了。啊，无敌真的很寂寞。啊啊、请说，哎。真如的名相是从《法华经》出来的，他讲的是空相，没有空相就没有心跟境。他在现证当下没有心跟境，人所双亡，讲哈，所以真如是讲现证空性当下的空相，哎，根本定制中的空相叫真如，那华严经叫实相，因为空相是实相，所以都用显现境来讲，一个是真如 法华经说的叫名相叫真如，华严经叫实相，两个名相，其实都是讲空相。那空相没有一切法的显现，既然没有一切法，就没有心的显现，也没有境的显现，都是空的。虽然他是讲显现境哦，不是讲虚入境哦。那是讲真如，是讲如来藏本身。他是讲如来藏的因，是讲因哦，因是真如，不是现出来是真如哦。这两个要从因跟果来说，他把如来藏的空相当真如，真如。那真如呢？我们可以从阿赖是叫种子习气，那种子习气有染净之分，所以呢，把阿赖是当成真如，变成如来藏用阿赖是当真如，所以阿赖是中心会显性染净的相。但是真如是空相，阿赖是本身是空的，它是一个仓库，它是空的。但是呢，它会储藏染净的种子，由染净的那个空相里面显现出染净的相。但是这个不是真如，我们般讲的佛性是纯善的，纯善的。如果有染的部分，就不它是无明。所以染的不是无明，跟真如一点关系没有。可是一般大德讲经把它混在一起的，真如是纯善，没有染的部分，纯净的。那染的部分是我们无明的习气显发出染的部分，两个要分开哦。染净的种子，哈，还有世俗地的，他把空相当成是净，但是也有包括世俗善，我们那个我们叫世间善跟无漏善，这个要分。但是一般真如是讲无漏的这部分。不是，他讲话有时候讲不清楚啊。真如会显现染净的相，不是真如本身有染净啊。就是种子习气的意思啦。那真如就那个仓库啦。他除草那个染净的种子，有染净种子显现染净的相，好，没关系，这。因为有些唯识中很多问题，他又说把那个阿赖是当仓库，就是心，因为他除草的习气一个心。没有啊，它是生灭啊，只要行就生灭的。为什么阿赖是有不生灭呢？哪部分是不生灭呢？真如是讲心，阿赖是的心，还是讲它的功能呢？还是讲它的体性呢？所以你讲相还是讲用还是讲体呢？哪个体是真如呢？体相用都是真如吗？对呀、你看他不同意了。孝亲，你为什么不同意？对，它是根本，根本显现有染净哈，但是根本没有染净之分，哦，对不对？是应该这样解释嘛？就是仓库没有染净之分，它是储藏染净。显现出来中邪气才有染净之分，它是心法。阿赖是不是如果讲功能就不相应心法，所以你要讲体相用，用的是功能，不相应心法，体是心法。那相呢，就是显现这个染净的相啊，所以你可以这样解释。虽然会问体还是相还是用，嘿，分开是不一样的，通了哈。他们也学大乘行传啊，他们也学很久哦。对啊，众生心跟佛心是一样啊。 哎，对了，都一样嘛，因为三啊三呢，送心啊心佛众生上无差别，就讲那个本质的心嘛，能够那个我们暂时叫为名为知了。啊，如果是以我是讲除藏那个阿赖是能够除藏的功能，能够纳万法的功能，纳万法就是真如嘛，啊，那是除藏那个功，纳万法就除藏的意思啊。而很多时候如来这样的功能来讲，除藏妄法叫纳万法，所以一切都从那个真如本心显现，那是讲那个除藏那个种子性的仓库的功能。还分开体相又要分开啊，可一般都混在一起说就分不清楚了。他有读过了，他们有读过了，嘿，啊，读的角度不一样。他讲阿赖缘起哦，那个叫阿赖缘起哦，那是真如是阿赖缘起哦，哎，是唯识中的阿赖缘起，种子习气变现缘起的，就这个道理了。种子习气变现，也就是真如缘起啊。哦，所以名相一样啊，内涵是啊，名相不一样，内涵是一样。真如缘起就是阿赖耶缘起，有种子变现万法啊。好，通了哈。哎，会混在一起，还会。看学很多，那学《弥陀要解》也是这种角度啊，好像《阿弥陀经》的结合的，这个如来藏思想也是弥陀，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对啊，但是经也讲不清楚，就是问题在这里。金哪一点讲清楚啊？《金刚经》讲没讲清楚啊？没有讲缘起跟无我啊，他讲空相而已啊。虽然讲无我见、无人见，那个是名相啊，内涵没说啊。我不是说他讲不对哦，我是讲不清楚哦，不是他讲错哦，我没有讲错，他讲错哦，是讲不清楚哦，没有让我们从文字上了解他真正内涵哦。还是在名相了。摩诃眼不重要啦，你讲个大就好了，不要讲摩诃眼，摩诃就是大嘛。哎，而且直接用中文解释就好，那解释那个啊，那心本来是心里讲那个，真如是什么叫真如？啊啊，哪一点不生不灭啊？我们讲心有生灭，哪一点不生不灭？啊，真如为什么不生不灭啊？恒常存在，我们心也恒常存在啊。哪边换了呢？不是啊，现在我讲生灭就是刹那会灭嘛，对不对？那既然心有刹那会灭，那你讲说那个真如有常啊，哪一常是不生不就没有刹那会灭？哪一点是不没有刹那会灭？哪一点？那既然不生，就没有真如啦。现在我不讲，不想那个真如本体。那本体是什么啊？你不要讲幻了，我讲这个真如为什么它是不生不灭？啊，恒常存在跟我心恒常存在不是一样吗？我心也是从无始的到现在恒常存在啊。不是啊，现在讲定义哦，什么叫无常法？就是有生灭。你还是没有从定义了，我讲定义，你不要讲跑题啦，跟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讲无常法就是有生灭，就是刹那幻灭，常法就是没有刹那幻灭叫常。所以你讲既然讲真如是常法，那不生不灭就是没有刹那幻灭，那哪一点代表它没有刹那幻灭？那有从哪里来？自然有，那就变成无因生了啦，又讲无因生去了啦，跟外道的道理一样。不是啊，你说自然有，要不要靠分别心安立，或是靠因缘和合而有？ 我不讲大圣，我想追求那个真相了，不要讲论。你敢讲论都是祖师大写出来的嘛？我们追求宇宙的真相。啊，厉害是你说的啦，我无敌很寂寞，他没有办法拨打我。我讲那个，对啊，啊，你信是你的粉丝心态嘛？你相信他，你没有道理去让我解，你让我懂那个为什么下次不生不灭？你还是没有说清楚过啊。一个主题要深入，哈，对啊，所以我讲无常法就是有刹那幻灭的生灭，常法才叫不生不灭，因为没有生灭嘛。那你讲真如是不生不灭，表示它常法嘛？那哪一边常法？你说一直在嘛？那我心也一直在啊，我们从无始来到现在也都一直在啊。那这样心也就是变成常法了。现在跟生命无关，我们从定，你又跑题了，跑题了，跑题了。去讲本身，本身它为什么是没有生灭？哪一点没有生灭？跟无明无关呐、啊，跟无明没有关。去讲本身，它本身哦，不要讲无明哦。你真如没有无明啊，真如本身没有无明，不要讲到无明啊。不是，为何它不生不灭而存在？不是为何存在？我也承认真如存在，可是你讲常法的时候呢，一定是不生不灭嘛？那为什么真如是不生不灭？你要解释给我听啊！你说一直在，那一直在，我举例，我们心也一直在啊。心是真如，心不要想定义定定定。你讲一直在，我们心无常法也一直在啊。那为什么心不是常法？而你讲那个一直在，就是代表常法？这是你如果你论，我想讲定义，定义还是弄不懂，你还是跑题了啦。所以呢，我们三观不合哈，讲话都多余了。这个有一个人这样说了，频率不同哈，没办法交集。你不了解定义的重要性啊，你常跑题的。不是不是，那个要有个定义才有交集，所以讲明一下必须要定义。哎，你这个定义你也认同，认同，讲话才有交集。你一直没有把那个常法是不生不灭那个内涵讲清，没有定义出来，你不懂定义的标准，啊？对，不有刹那幻灭也叫不生不灭嘛。那既然不生不灭的话呢，你讲一直在就错，应该是没有刹那幻灭，不能用一直在来讲常法，因为心也一直在啊。所以心一直在，它是刹那幻灭就无常，所以你讲一直在有分两种。一个会刹那幻灭一直在，而不是就是格鲁派共同的因明呢？成那论是法身论是共同的，不是不是无常法定义，无常法定义，无常法定义就是刹那幻灭就无常法。那心也一直在，但它会刹那幻灭，一下生高兴，一下讨厌，一下欢喜，一下的忧伤，它会刹那幻灭的。虽然它是虽然一直在，但因为刹那幻灭，所以无常法。啊，你讲真如一直在。我也承许，但是为什么是常法不生不灭？你要跟我讲，因为你讲一直在，心无常法一直在啊。但是你怎么样把那个特色，为什么它是不生不灭特色，它是常法，心真的是无常法特色讲清楚，所以我没办法苟同你的说法。常法会灭，嘿，这个重点哈，定义才是重点，嘿，不是跟无明一点关系都没，真如跟无明一点关系，它相违嘛。这个才有标准啊，才有共同标准啊。嗯，你真如没有无明的角度、啊，对，变心才能够变下去啊。哎，讲话才有沟通的那种哎那个作用啊。好，因为它是马明菩萨写的，不是真的佛说的。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他结合了唯识宗结合大圣那个如来藏思想，把它结合出来了。那不重要，那个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追求真理的，谁想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哎，逻辑不通，哎。啊。 哎，不是训练，连博士写的论文我也不相信，那东抄抄西抄抄而已啦。不是啊。哎，先天讲还没讲完哈，好，讲到第一个哈，第二个讲完了哈，第三个是根性虽利，那善根哦未熟，那为什么未熟呢？一个福德质量不够，你没有福德质量的话呢，你像要思维空性也不容易哦。为什么？因为空性要去按照去守缘境去实修，我们把那个前面有讲过嘛，守缘境你一定要去嘛，了解我是尽罪即知，那对好的随喜。对不好的人了解是交业，那接受他。那再来呢，为了要更利他，所以用嘛如理作为，那分别心再多利他。啊，这个训练一定要从缘起无我这样子训练。你这样训练的话，就菩提心永不生动见，你的福德就越来越增厚。对缘起无我就为了又有定解。所以要从实修来看，所以你实修的这个这个对业果的不清楚，那对接受那个你的业啊，那个不接受，而且起排斥起嘛埋怨。就福德会消减，为什么？那对无我会的串习不够，所以现在我们对无我会有稍微串习嘛，可是问题够了吗？不够，从实践上还有理路思维上还是很欠缺，所以呢在思维无我会的时候呢，你们是没办法，就是听一个文字就听文字而已啦，而且没有办法说带入我怎么去操作就是那个串习力不够。那这里两个呢，就是呢根性虽利，但是未熟，没办法到那个得到嘛，毗婆舍那，没办法提的，因为比量都没有嘛，何况是毗婆舍那呢？就没有，就第三种啊。阿姆林先生可能是现在第三个，根性虽利，但是善根为首，我们处于第三类。哈、啊，哎，对啊，这个就是第三类哈。啊，这个要多串习啊，多增加福德资粮啊，串习缘起跟无我内涵。那第四类是。毗婆沙中的说我不同意这个不合理的说法，但是中老师又引，因为他是引那个声闻地嘛，而且声闻地来说不能用毗婆沙中的说法，可是声闻地就用毗婆沙中的说法，而且很奇怪，那为什么毗婆沙怎么说呢？他说呢，菩萨就是一生一切菩萨来世正就讲一生不处菩萨啊，我也包括那这里有讲独觉嘛，这个在俱舍论说的，这个在391页的第五行，俱舍论云，佛遇林菩提一边定一座，那个边定就是金刚玉定一座，那前顺解脱分，顺解脱分就是资粮道顺抉择分就加行道，那见道就是抉择分，好，那就是顺解脱分就是资粮道那前面是前一世是资粮道，那这一世在加行道软位一座之间就成就解脱，这是那个中山引的俱舍论的独觉，把它包括进来，那两个我就把它写在一起。那独觉在成就阿赖幻的前一世呢，它是资粮道上品，没有证得地上道的毗婆舍那。那一生不处呢，也是在这一世还没有成佛之前一世呢，也是在资粮道上品。还没有证得空慧菩萨，空慧菩萨再加行到软位，那到后一世就是成就佛道或成就解脱那一道，十二种不得求再成就解脱成佛当世哈。这个当时呢，他是从加行到软位一座禅定中证得独觉道的，包括阿罗汉还有佛果啊，这里经过嘛，经过四个道一个是我从加行到上中下，这个不说了哈，见道在修道无学道，所以一座之间经过四个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那个391页的第四行 好，所以义必来世，好，三百九十一第四行，义必前上面哈，义必来世于最后有从家行道，啊，四道就包括家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俱生，那于生补处时圣道，啊，毗婆舍那不起，他这个毗婆舍那不起，哦，在前一世呢还没有修到毗婆舍那，地上到毗婆舍那。好，啊，这个就是讲四种不特伽罗，哦，他没有修地上道，哦，只修初心上道，哦，这个原因，哦，就把这一段做个整理。好，有没有问题？啊，这个是不合理的说法了哈，这不合理的。当然天台宗这样说，但是，再说了哈，看理由为什么这样说的理由到底合不合理，我们再商讨。没关系，就是感觉从理论上也不合理，嘿，我们要合理才会去修嘛，啊，不合理就淘汰了，哎，就是先有教理的，我们叫教正量才有正正量，教正量不合理就把它不用再修了，嘿，第一关教正量要合理才要去修，不合理的我们就不用去修，浪费时间。好，这四种般若伽罗哈，那样有没有问题？可以，秀清可以听懂。好，好，可以的话，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喽。很快哈，所以我们这样辩论，这个时间会感觉很快。希望你修成功。嘿，来这样，敌手难找，嘿，真的。对，很好，很好。你要找到那个破绽，真的希望你找到破绽。好，我们回向，愿持殊胜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尽除一切罪障，共成无上菩提，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个别回向，回向自己家里成员、亲朋好友，还有周遭认识的不特伽罗，还有目前身心正在受苦一切众生，包于金鱼、蔡玉凤、饶清泉、王一能、许秀香、彭六暖、叶轩、出蔡燕华、黄志勇、黄瑞娥、徐伟丽、林英翠、魏婉霞、黄昭栋、蔡贤龙、郭玄灿、黄海龙、陈淑华、陈庆元、周玉杰、许龙佐、黄伯成、翁敬忠、翁碧莲、陈狐狸、王蔡、黄秀莲、苏约、许家湖、庄玉琼、王云清、叶雅珍、杨淑琴、徐晓、徐美、悟能的儿子陈玉珍、谢一雄、林春龙、林曼玲、曾李秀威、宋开熙、蔡丽月、曾义维、林春娇、廖家勇、彭匡辉、罗德山、邱静玉、顾学辉、张惠山、陈玉叶、黄继仪、黄姓黄了哈，不是姓张了哈，啊，还有被武汉肺炎系统感染是身心痛苦者，希望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跟护佑，身心安康，事事顺遂。同时回向不管遭遇天灾、战争、意外死亡的中阴身，还有这辈子当过我们家人、亲属、朋友的往生者，还有无师姐，我们曾经伤害过恩亲债主，无师姐跟我血缘关系历代祖先，好，包括杨素秋、苏龙华、卓敬天、黄淑阿美、王爷的母亲陈崇泽、卓龙辉、陈习仪、黄金花、陈远图、林贤模、蔡陈金凤、林昭昭，还有被患心血管感染是死亡者，还有造成患心血管这些冤灵跟病毒，还有目前正在三恶趣受苦一些众生，还有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地球灵冲护法鬼神，还有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地球灵冲，还有一切我们不认识的所有在三恶趣受苦的一切友情，希望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跟护佑，身心安康，事事顺遂。好，那我们不观想了，好，我们请起立。好，那么再次 代表自己，也代表一切无有情以最恭敬、最虔诚、最感恩的心，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本尊上师护法圣众至诚礼谢，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好，谢谢阿弥陀佛。